欢迎收听美国作家托马斯·克里《富有的习惯》。22，将思考变成日常习惯。5%的人思考，10%的人觉得自己在思考，其他50%的人宁愿死也不愿意思考。托马斯·爱迪生。在我针对富有的习惯所做的研究中，发现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，那就是思考对于我们这些白手起家的富人来说至关重要。我追踪了他们常用的10种思考习惯，虽然没到每天都用的程度，但也已经相当频繁了。发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，思考是这些富人成功的关键所在。所以我相当肯定，它应该是10个核心富有的习惯的其中之一。富人们通常选择在独自一人时进行思考，在这个过程中将与外界的接触全部切断。他们当中大部分会在清晨进行思考，还有的选择在上下班途中，在车里，在洗澡时，以及在夜里进行思考。不过总的来说，清晨仍是最常见的时段。我们一般在一觉醒来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想问题。思考时间为多长呢？我研究的富人们每次会花上10到30分钟进行思考。思考什么内容？这么说吧，他们思考的事情很多，而且是用头脑风暴的方式进行。他们每天花上一些时间独自一人进行头脑风暴，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按照头脑风暴的内容，我将这一核心习惯分为以下10个类别。1，职业发展。他们问自己，我该怎样做才能挣更多的钱，才能提高自己在客户、客人以及老板心目中的价值，才能掌握更多专业知识。我需要多掌握一项技能吗？我应该读些什么书？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吗？我喜欢做什么？利用我的爱好能挣钱吗？我应该换个行业吗？我应该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吗？我是否可以少花些时间来工作？我工作足够努力吗？我懒吗？我真正擅长什么？我不擅长什么？做这份工作让我感到快乐吗？2，经济状况。我花钱是不是有点大手大脚了？我存的钱够多吗？如果现在退休，我的钱够用吗？赚够多少钱我才能退休？我有足够的钱供孩子上大学吗？我每个月实际支出是多少？我是否应该做个预算？我是否应该修改预算？我的投资方向正确吗？我的另一半擅长做投资吗？我缴纳的税款是不是太多了？我买的人寿保险够多吗？我是否应该为孩子们设立一项基金？3，家庭。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够多吗？我是否应该少花些时间工作，多花些时间与家人在一起？我是否把孩子惯坏了？我是否对孩子太严苛了？我今年可以去度个假吗？在帮助孩子们获得成功这一方面，我尽力了吗？我该怎样做才能改善和爱人、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呢？4，朋友。我的朋友够多吗？我与朋友们相处的时间够多吗？为什么我没那么多朋友？怎样才能交到更多朋友？我的工作是否影响了我的社交生活？我常给朋友们打电话吗？ 我和朋友们聚会的时间以多少时间为好？我是否与哪个朋友很长时间没有交流过了？我有好朋友吗？我怎样才能不再与某某和某某打交道？我是否应该为朋友提供经济上的援助？五，业务关系。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我的业务关系？我与重要客户之间的联系够多吗？我该怎样做才能与某某和某某建立业务来往？我应该在哪些业务关系上多花时间？哪些业务关系又是应该放弃的？我的客户喜欢我吗？他们认为我的工作出色吗？六，健康。我的运动量够大吗？我是否应该减肥？我是否吃得太多？我吃得健康吗？我是否应该做个体检？我是否应该吃维生素或者保健品？我需要做个结肠镜检查。我的血管有被堵塞的现象吗？我的睡眠足够吗？我饮酒是不是有些过量？我必须戒烟。我必须少吃垃圾食品。我需要吃更多蔬菜。七，梦想设定和目标设定。我在研究中发现，头脑风暴中的许多内容都涉及个人、财务、家庭和职业生涯方面的梦想和目标。比如梦想着退休后住在海滨别墅里，梦想着买一条船，梦想着生意越做越大，梦想着买度假屋等等。八，问题。我所研究的富人主要思考的问题之一，便是如何解决当下带给自己最大压力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很急迫，而且与他们各自的工作和家庭有关。当然，也有一些是比较长远的问题，比如，如何提前为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准备。九，慈善。还有什么慈善事业是我可以参与的？我为我的教堂、企业组织、犹太会堂做出的贡献够多吗？为了对我的社群提供最大的帮助，我应该做些什么？我应该怎样帮助我的初中、高中和大学？我是否应该设立一项奖学金？我是否应该为自己的母校、教堂提供更多的捐款？我能帮助谁？十，快乐。我快乐吗？什么事儿让我感到不快乐？我该怎样做才能让那些让自己不开心的因素消失？我的爱人快乐吗？我的孩子快乐吗？我的员工快乐吗？怎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加快乐？快乐是什么？将来的我会快乐吗？是什么原因让我这么快乐？没错，这些想法真是五花八门，无所不包。不过，一年里有许多日子可以用来进行头脑风暴。我们只需要培养起来这个习惯，随着思考和日积月累，当遇到紧急情况时，解决方案便会自行出现。而且我们也能看清到底是什么在驱使自己前行。思考的习惯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所在，是白手起家的富人们每天必做的功课，也是成功拼图上不可或缺的一块。明白他们具体是怎么思考的，比理解他们为什么每天思考更重要。二十三，敢于提要求。很多人因为恐惧而不敢提出自己的要求。这里所说的恐惧实际上分为两种：害怕被拒绝的恐惧和害怕履行职责的恐惧。靠自己打拼起家的富翁们成功地克服了这些恐惧。敢于向别人求助， 在调查过程中，有的妇人告诉我，他们遇到过非常乐意帮忙的人，他们说请求帮助实际上是一个概率游戏，有的人会说不，但有些人会说好，并且伸出援手。我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矛盾心情。最近一次克服这种恐惧的经过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成功杂志在2014年11月版刊登了一篇有关我的报道，随后我就发现自己在出书方面遇到了问题。我踌躇了3周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给一位大富翁打了第一通电话，请求他为书的销售提供资助。在那3周里，我整个人都被恐惧和怀疑所淹没，一直犹豫不决。可是通过自己的研究，我知道那些白手起家的富翁懂得请求帮助，尽管他们也同样感到恐惧，所以我最终还是这么做了。令我吃惊的是，第一位接到电话的富翁就表示愿意出资15万美元以满足我的需求。害怕被拒绝，不敢担责任的心理导致我们不敢向别人提出要求。如果想要成功，就必须克服这些恐惧，一次又一次提出自己的要求，直到有人说好。圣经里说，你们求就必得着，这句话里藏着很深的智慧。24，避开消极事物。虽然在前文已经讨论过应该尽量避免接触传递负能量的人，不过推而广之，我们也应该避免通过所有渠道传递负面影响。这些影响通常来自个人，同时也可能来自媒体，比如电视、网站、报纸、收音机、杂志、书和博客。不要花太多时间去阅读、观看和收听新闻。媒体喜欢报道坏消息，因为他们会与人类天生的恐惧心理发生共鸣。虽然我们需要做到信息灵通，但浏览太多新闻却不是个好习惯。他们几乎瞬间就能让积极正面的好心情变得低落消极，使我们倍感压力、焦虑、难过，甚至导致抑郁。25，承担适度的风险。靠自己白手起家的人懂得如何克服对于失败的恐惧，承担适度的风险。这些风险不是没有成本的，在通往财富积累的道路上，许多人都承受了经济损失。在我的调查中，所有富人都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，有很多人为了追求梦想而向银行、家人或朋友借债。其中有27%的富人在冒险过程中真的经历过失败，不得不从头再来。需要强调的是，他们做到了从头来过，他们失败犯错误，然后东山再起，利用从失败和错误中得到的教训，取得了最后的成功。对财富的追求要求我们必须冒险，而普通人不敢冒险，所以普通人成不了富翁。26，寻求反馈。我们往往因为害怕批评而不去寻求别人的反馈，但实际上，只有通过反馈，我们才能知道怎样做是不对的，怎样做是正确的。寻求他人的评价，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，对于学习和成长是至关重要的。反馈帮助我们确认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帮助我们调整路线。白手起家的超级富翁们，在投入一个新项目之前，都会先做小范围的测试。在新事物的萌芽阶段， 付出一部分时间或动用一部分资源做小规模尝试，便可以获得宝贵的信息，以决定将来是否要在这一领域全力以赴。换句话说，是否要将我们所有的资源和时间都投入这场冒险。为了做到不盲目冒险，客户的回馈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。富有的习惯，作者美国作家托马斯·克里，程静、刘永军译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